时局动荡，人心变化呀，真是一点都不假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，整个是大动荡，什么样的人都在舞台上进行表演，而且表演的相当充分，有高举义旗坚决抗日的志士，也有卖国投敌的汉奸，有不少人也做了骑墙派、官风派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咱们前文书说这个徐达三就是机会主义分子，现在他是犹豫不决呀，又想投靠日本人，又不想投靠啊。总之，哪方面对他有利，他就跟那边走。正在这时，张宗周求见，他大步流行到了门前，前来迎接。一见面，这是假好假后，都在演戏呀。
大哥，老局长，我把您都想死了，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这儿来了？欢迎啊，欢迎啊！大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就在这街门口，他也不管不顾，趴地上就磕头。张宗周赶紧过来，用双手相搀。
大三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也想你哟，不想你这么远我能来看你吗？大哥说的是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简短接说，进了厅堂落座，仆人献茶。这徐大三就问大哥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
我从桓仁县来。
哦，桓仁县不是唐聚武待的地儿吗？
对呀、啊，我就是从他那儿来。大三，你可挺好啊。
大哥，你听实话，听假话？
当然听实话了。
好什么呢？您看这乱七八糟的社会，我都六神无主，连个觉我都睡不好啊。正想等哥哥来给我出谋划策、指点迷津呢，哎，真是神佛睁眼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哥哥您真来了！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！哥哥，多住两天，先别走，来啊，白酒！
别别，不喝酒，
咱们先谈正事儿，好吗？
啊，好好好，听哥哥的，咱就以茶代酒。
张宗周看了看他，我老弟啊，方才你说了，社会动荡，小日本子不久也要开到咱们的东边道，不知兄弟作何打算？
我六神无主啊，我没有打算呢、啊，所以我才请示哥哥，您说应该怎么办？您能给我窥视吗？您往哪指？我就走到哪里，
好痛快。大三呐、啊，实不相瞒，小日本子他妈不是东西，无故偷袭沈阳城，占领咱们东北，杀我老百姓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呀、啊。咱们作为中国人，难道就任人宰割不成吗？我们要对得起祖宗，要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，因此我毅然做出决定，起兵抗日。我跟小日本鬼子是势不两立啊！方才我说了，我从巨武那儿来，唐巨武好样的，要领着我们大伙抗日。我积极的报名参加了，我是抗日队伍中的一员。我就想起兄弟你来了。你也是好样的，现在手下有几百人、几百条枪，还占据着临江县。我希望你看清局势，毅然站到我方来，咱们弟兄是联合抗日，不知贤弟以为如何？
多谢哥哥，哥哥在关键的时候还没把兄弟给忘了，我真是感恩不尽呐、啊。只是
只是什么？别吞吞吐吐的说，
这日本人的实力也太大了，空中有飞机，地下有坦克车，加上几十万大军，装备精良啊，连老蒋都不敢碰，把张学良都给吓跑了。咱们抗日能抗得了吗？
大三呐，你说这话简直是目光短浅呐！东北3000万父老，谁愿意做汉奸？哪个愿做亡国奴？这不都是咱的人吗？咱每个人吐口吐沫，能把小鬼子给淹死。从表面上看，蒋主席是没抗日，但是他寄希望于国联，国联的朋友也伸手给咱帮忙，叫大家说个公道话，小日本的迫于压力就得退出东三省。哎，当然这是迟早的事情。另外呢，救国会是蓬勃发展的，据我所知，东北救国会有几十路大军，也不下数万人马呀。虽然装备上差点，但是论人数上远远超过日伪军。只要大家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小日本子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千万别被表面现象给吓倒，听见没听见？
是，哥哥说的对，还是你们站得高，看得远。只是哥哥，掏心窝子说句良心话，你别看我人数不多，枪也不多，我还是个宝贝呢。那个江全我江团长，还有那徐文海徐局长，都曾经劝我降日，我真要投靠了日本人，鬼子也不会亏待我，要钱给钱，要枪给枪，可能我比现在这个官儿还能升。所以呢，我权衡利弊是摇摆不定啊。哥，真我要参加抗日了，我还是这公安局长吗？这公安局长官儿太小点了。
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代替你说吧，你不是要官吗？好办呢，我现在名义上是旅长，少将军衔，如果你要毅然抗日的话，我一定推举你做少将旅长，你就不是现在的公安局长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真的，君无戏言呐！这么大的事儿，哥哥能跟你开玩笑吗？哎呀，我算算啊，
这徐大三呢，就重视这官儿，视官如命。他一想，我这县公安局长充其量也就是个军队的营长吧。如果真要参加抗日队伍，唯我少将旅长，我官升了4-5级呀、啊，我也弄个将军干一干，这买卖还做得官啊。他一看张宗周一脸的正气和严肃，说明他不是开玩笑。
哥，如果诚如您所言，那我就决心抗日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，兄弟，我就是要你这句话，但是光抗日不行，得有实际行动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
那个徐文海都来劝你来了。
他是这怎么有什么难言之隐？说。
哎，老实跟您说，方才您没进屋的时候，那徐文海就在您坐这座上坐着呢，他来劝降来了，让我投靠日本人，现在日本人也委他个旅长，他也打算推举我做旅长，这不正谈着吗？您就来了，
是吗？徐的马棒来了，他现在人在何处？
哥，你就别问了，别叫兄弟我为难，是不是呢？
哎，他呢说他的，大主意我拿， 跟他没有关系。我说哥，您这么说我就听您的了，这事儿咱就决定了。
哎，等等，我兄弟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这叫铁拐李，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
哥，您说这话啥意思？
你听我说啊，一会儿我就走，你把这徐文海、徐大马棒请回来。你表面上装的真心实意要投靠日本人，你说你困难，管他要枪、要子弹、要钱、要寄养、要粮食，等等等，得什么你要什么，看他能不能满足你。如果日本人真拿你当回事，满足了你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再把小日本鬼子跟徐文海蹬了，你再投靠唐巨武，你看那怎么样？你实力不就雄厚了吗？
哎呀，还是我哥呀，这主意妙极了。好好好，那咱就试试。
不行，光说是怕徐文海不相信，一会儿我走了他回来，你跟他一说你怎么说，你编瞎话他也不相信。
不如咱俩定个苦肉计，就说我劝你抗日你不同意，咱哥俩闹翻了，我呢再给你留点伤，你多少吃点亏，出点血留点伤，叫他们看着真正翻了，日本人就对你更加相信，徐文海也相信，回去了方才我说的就可能全都办到，不定个苦肉计恐怕他不信。哥哥，您真比我长几岁，料事如神，说的真对呀、啊！好，那我豁出去了，咱们就定个苦肉计。
张宗周站起来了，兄弟，你可要吃点亏啊！咱假戏可真做，
哥哥行。他想问问这苦肉计咋定，还没等说呢，就见张宗周抡起大拳头了，啊，嗨，咣这一拳，冷不丁的正打到徐大三眼眶子上，好悬没把左眼珠子给打冒了，把徐大三打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！爹，就在这时，张宗周过去劈胸把他给抓住，是抡拳就打呀，翻正嘴巴子，上的拳打，下的脚踢。一边打着一边喊，你个卖国贼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我叫你投靠鬼子，我叫你投靠鬼子，我打你个汉奸，我打你个汉奸，啪啪啪啪啪啪。这一喊声音很高，院里的警察全听见了，徐大三手下那些警长等人赶紧闯进屋来，一看桌子也翻了，椅子也倒了，过来劝架，老局长，老局长消消气儿，哎呀，局长啊，您可别还手，老局长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上来十几个，赶紧劝仗，可也劝开了。你再看徐大三，这狼狈相就甭提了，眼眶子也青了，鼻子头也翻翻了，嘴唇也破裂了，衣服也被抓碎了。哎呀，这个狼狈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呢、啊！张宗周愤愤的一拍大腿，狗汉奸，你等着，将来我找你算账！撤！说着领着他的人一阵风，他撤走了。张宗周走了，徐大三在地上坐着，能有五分钟才喘过这口气儿来。哎。快快他妈找大夫去，你们还看啥热闹，这边去找大夫，又给他止血又上止疼的药，他忙里抽闲派人把徐文海、徐大马棒给请回来了。这徐文海一听说张宗周走了，这心才放下，等进屋一看大吃了一惊，耶，老弟你咋变模样了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哈哈哈， 哎呀，老兄啊，张宗周可把我打惨了，你看浑身是伤，哎呀，打得真够重的，
这，你怎么不把他扣留？怎么不把他枪毙？
我敢吗？他虽然领着几个人来的，外头都是他的部队呀、啊。我要把这个爹给得罪了，临江县就保不住了。我只好豁出我这一身，叫他揍吧。他出来气了，他走了。我怕耽误了大事啊。看来现在我是走投无路了。张宗周都把我恨死了。临走前跟我说的明白，说汉奸长，汉奸短。他要找我算总账，你听这话就不是善茬子，临江县恐怕也保不住了，我这公安局长也坐不稳当了。我大哥，我死心塌地的投靠日本皇军，我投靠大哥你了。
好，
贤弟啊，我还真感谢张宗周，这一顿老拳把你打得清醒了。
好吧，
你下定决心就对了。
哥先等等，我流了这么多的血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我起码得换回点好处来呀、啊。你代表洋人，你向我承诺一下，能给我个什么官？
少将、旅长、副司令，怎么样？
哎呀，真的，
哎呀，兄弟，我跟你交交底。我临来的时候请示过日本人，日本人拍着肚子打了保票了，不借我说话算个屁，得人家日本人点头，已经全都许诺了，只要你过来要什么有什么。
那行，我起码我得保卫我的安全呢、啊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得保卫临江县呢、啊。樊老哥哥回去跟日本人打个招呼，我现在急需枪支弹药，急需要寄养啊，我需要大把的金票，没钱什么我也干不了。
没问题，我就把你的情况向皇军汇报，你等好信儿，尽给你送好枪。
哥，少说也得2000支枪啊，少了不顶用。还有那大炮小炮的也得给我拉几门来，子弹得富裕，估计的话我对付不了这些什么救国军什么的。
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也走，马上回去我就报告。
哥，我等你的好信，你可快点救我。
我知道我知道。徐的马棒真上当了，就没看出这是苦肉计来。他回去向日本人汇报，给不给他寄养咱暂且先不提，翻回头来再说唐巨武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在军事会议上他们是两路分兵，张宗周赶奔临江县找徐达三，唐巨武领着人赶奔通化。临起身之前抄起电话来跟这廖碧晨通了话了，说哥哥，我是唐巨武，我想上通化去看看您去，哥俩好好谈谈心。
好兄弟，我双手欢迎，恭候大驾啊。
廖碧晨是非常高兴，他也没看出来人家是别有用心。虽然说这个廖碧晨是个窝囊废，但他手下有个营长叫王永成，外号人称小诸葛。这王永成可不白给，这王永成啊经常给他提醒，团长啊，现在皇军对你如此器重，前者于司令陪着本庄凡司令官还视察了通话，如果你弄好了将来前途无量啊，关键是得确保通话的安全。
嗯，我知道。
从第二天开始，廖碧晨亲自领人视察城坊，视察工事，围着城他兜了两圈，各工事他亲自检查，检查完了他又陪着日本联队的大队长叫渡边亲自登上东城楼，渡边站在他的身边。这廖碧晨就说，太君看见没看见， 我的通话守的是固若金汤啊，谁也休想来犯我通话。尤其是有大皇军在这保镖，我这心里更有底了。这渡边把肚子一舔，有戏，你别放心，大日本皇军的大大的厉害，有我们的保驾，有我们做后盾，万无一失。是啊，有太君这话，我这心就放下了。哎，太君呐，我有件事跟您打招呼啊，什么的你说。我有个磕头的弟弟，此人姓唐，叫唐巨武啊，现在领兵住在环仁县。慢慢我得想想，唐巨武啊，唐巨武的反日的大大的，他的良心大大坏了。哎，太君呐、啊，这话您别说的太绝了，现在国家动荡，这人心不稳，唐巨武作为军人，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这很合乎自然，不足为怪。但他是我的好兄弟，只要劝降，把话说透了，讲明政策跟形势，我想唐巨武也会跟我站在一起，共同跟日本人合作的，您说呢？啊，那唐巨武的跟日本人的合作，我大大的欢迎，是不是？他现在是肥猪拱门，明天带着他的随员就到咱通化，我要盛情款待，请皇军大人赏个脸，你也出席，您作为客人，你也露露面，讲讲话，您看好吗？那只要唐巨武的不反日，我得大大的欢迎。好嘞，各位。他回过头跟各营的营长连长打了招呼，明天我蒙蒂大驾赶奔通化，我要大排宴宴宴请，各位全都出席啊，咱一醉方休。那些连营长一听要改善生活了，喝大酒吃大肉，无不双手赞成，好嘞，又有酒喝了，好啦，兴高采烈，一晚上无话。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左右，唐巨武领人到了。唐巨武领着一个加强排呀、啊，都带着双下巴绳，身边带着十个贴身的保镖，那都是猛力过人、精明强干的人，才来到通化城。